大家早，
早，
好，让我们一起用将天敞开，来敬拜我们的主。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
赞叹你，你是荣耀的君王，圣洁的羔羊，荣耀归于你啊！主啊，是你将天敞开，是你的光照耀我们整个大地，求你的恩典荣耀降下来，你的圣灵大大充满在这地，好叫我们可以每时每刻 都能够享受在你的同在中。主啊，我们是何等幸福的天国子民。主啊，因为我们心中确实知道神你就在这里，时时刻刻你的慈爱都与我们同在，伴随着我们，看顾着我们，在你所赐的美好的恩典当中，我们要将一切的焦点转向你，我们要在你的宝座前敬拜不停止，因为神你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我们要紧紧地跟随你，大大开口来赞美你。主啊，此刻在这美好的清晨，我们要用诗歌，我们要用读经聆听你的话语来亲近你，欢迎你降临，你的圣灵大大充满在这里，让我们今天时时刻刻都充满你爱的同在。凡事蒙你悦纳，祷告蒙你垂听，求你赐下那上好的恩典福分在这整整的一天。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所有荣耀都要归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历代至上第二十八章，历代至上第二十八章，历代至上第二十八章。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大卫召聚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和轮班服侍王的军长与千夫长、百夫长，掌管王和王子产业性牲畜的，并太监以及大能的勇士，都到耶路撒冷来。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只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我父的全家拣选我作为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因他拣选犹大为首领，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在我父的众子里喜悦我，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耶和华是我许多儿子，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治理以色列人。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他若很久遵行我的诫命典章，如今日一样，我就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现在耶和华的会中，以色列众人眼前所说的，我们的神也听见了。你们应当寻求耶和华你们的一切诫命，经受遵行，如此你们可以承受这美地，遗留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地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你当谨慎，因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你当刚强去行。大卫将殿的游廊、堂屋、府库、楼房、内殿及施恩所的样式只是他儿子所罗门，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只是他，又只是他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与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工作，并耶和华殿里一切器皿的样式，以及各样应用金器的分量和各样应用银器的分量，金灯台和金灯的分量，银灯台和银灯的分量， 轻重各都可以。陈设丙金桌子的分量，银桌子的分量，金金的肉叉子、盘子和爵的分量，各金碗与各银碗的分量，金金香坛的分量，并用金子做基路伯。基路伯张开翅膀，遮掩耶和华的约柜。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的殿工作都完毕了。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有祭司和利未人的各班，为要办理神殿各样的事，又有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乐意帮助你，并有众首领和众民一心听从你的命令。我们一起来默想神的话。
亲爱的家人们，早安！
早。
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读的经文在历代志上二十八章，已经到了尾声了哦。在经文的一开始呢，提到了一些人。好，其实，在前面几章的经文里面呢，大卫都已经安排好他们的服事岗位啊，也分好他们的班次，让他们可以在各自的岗位上面好好的服事哦。那如今呢，大卫把这些领袖全部都聚集到这个耶路撒冷来，看起来应该是一个要开一个还挺隆重的会议哦。那我们看到大卫一开始呢，对他们掏心掏肺的说了一番话，他称这些领袖叫做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好，大卫说呢，我心里啊，本来想着我是要建造这个圣殿啊，哈。大卫的心愿哈，其实就是想要为上帝建造圣殿。他的想法是，我们已经这么辛辛苦苦的哈，把这个约柜带回来耶路撒冷了，不应该只是放在我们临时搭建的这个帐篷内，好，应该要盖一个可以安放约柜的圣殿。好，他说要作为我神的脚凳。那这个脚凳哦的意思就是，是大卫是那个国王的宝座下面，好，让国王可以放脚的一个凳子。好，那大卫很知道天地之浩大，上帝更是伟大的神。好，其实不是一座圣殿可以安放好上帝在里面的，那人手所造的这个圣殿呢，也不过就只是上帝这个宝座前的一个脚凳而已。好，那这只是一个上帝垂听那些愿意真心悔改的人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献祭的场所罢了。所以呢，其实在大卫心里的他是很知道的，就说这个圣殿真正的意义 好，也是上帝的心意哦。就这个圣殿真正的意义，就是上帝愿意与那些真心悔改的人同在的一个记号。好，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的这个圣殿的意义。那看起来，大卫为这些为这个圣殿呢预备了材料，安排了祭司、好立位人啊、行政啊、军事体系等等的，他都安排了。在这个最后呢，大卫最后最重要的嘱咐，其实就是上帝的圣殿。啊，那本来我们也知道，这是这个大卫很想要为上帝做的一件事情，但上帝偏偏不肯让他做好这件事。好，明明都预备好这个建圣殿的材料了，该要有的都有了，但上帝对他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哦、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哇，这个大卫也太衰了吧、哦、就居然他这么想要做这件事，但上帝说他因为前面、哦、打仗流了人的血，手里沾了人的血。好，那其实这个是在、以色列的、这个过去的律法里面有的一个，是说呢因为他的手沾染了敌人的血。好，那在礼仪上跟律法上，他其实就成为一个手不洁净的人，他没有办法为圣洁的神建造这个圣殿。那还有一个原因哦，就是因为外邦民族他们在建造所谓的神庙的时候，都会盖得金碧辉煌的，富丽堂皇的，他们想要彰显一件事情，就是我的神庙有多厉害，就表示我的神有多厉害。好，是这个神庙是用来彰显这个神的厉害程度的。那我的神这么厉害呢，我们就是必定会成为一个国家，就是我们是一个、强盛的国家。好，就我们就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好，因为我们的神是很厉害的，那仇敌就会被我们打败。好，外邦民族他们所要彰显的是这件事，所以对外邦的人来说，他们的神庙、让一个军功卓著的英雄来建造的话，那就是再合理不过的。但是耶和华上帝的圣殿，好，不是这样。好，这个圣殿的意义我们刚刚提到了是什么，就是上帝愿意与那些真心悔改的人同在的记号。所以这个圣殿的建造最重要的是上帝的心意，而非人所在意的胜败。好，那这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好，就是到底是上帝的心意在这当中，还是这个当中还加上我们自己的心愿呢？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按着我们的恩赐来服侍的时候，好，那服侍的分量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的时候，我们其实需要警醒还有谨慎一件事情，那个就是我们在建造上帝的殿，还是在建立自己的成就感。好，尤其是当我们用我们的专业来服侍的时候，我们可能想着要用自己的专业好来建造这个教会事工，本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但如果教会事工的发展不如我们预期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的专业好在我们的发展里面我们越来越高端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是怎么看待教会里的这个事工跟这些同工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说，我心里对这件事情很有负担，所以一定是上帝要我这么做，或者是我有这样的感动，那上帝一定是这样带领我，或者是我的能力够啊，我是这方面的专业，所以由我来做当仁不让。但是大卫提醒我们，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心意，但神的意念更高过我们的。大卫想要建造这个圣殿，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太合理了，还有谁比大卫更适合呢？因为这个江山是他打下来的，国家是他稳定下来的，这些材料也是他预备的。好，那这个献祭的信仰呢，好，向神献祭，好，献上敬拜，这些信仰是他恢复的。如果照人的逻辑，好，最后这个建造圣殿好像是最后一块拼图一样，当然由大卫来完成是最感觉最理所当然的，但神说不是大卫。好，因为这个圣殿不是为了纪念人的成就，也不是 好像他军功卓著的这个纪念碑一样，不是为了纪念大卫这个人。好，圣殿不是要来纪念大卫的伟大的功臣，圣殿是上帝与百姓同在的记号，是上帝旨意的彰显。这个在我们建造神的国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要在意的焦点。好，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也很容易落入人意的光景，这件事情是非常危险的。好，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在建造神的家，但不知不觉我们可能在建造的其实是自己的影响力、自己的位置或是自己的价值感。好，我们可能服侍神，但内心深处期待的是，哦，我要被看见啊，我要被需要，或是我需要被肯定。好，甚至当事情不是照着自己的想法去进行的时候，我们里面会不舒服，会受伤。好，很多的在服侍里面，很多教会里面，我看到他们在服侍里面受伤的好状况，很多都是因为这样。那我们也看到很多，有些甚至有些社团里面，他们会聚集一堆在教会里面服侍受伤的人，他们都在诉说自己的委屈，诉说自己的苦楚。好，那对于这些人来说，其实有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就是服侍这件事已经不是神的事了。好，他们在做的事情已经不只是神的事，他们觉得那是我的事，是我的成就，或者是我的价值所在，或是什么的。这也正是人的心意跟神的心意常常冲突的地方。好，在人的心意里面会想说，我想要达到什么什么什么，我想要完成什么什么什么。好，可能我们在教会里面会想，我教会的意向哈，要成立一个什么什么中心啊，比如说什么敬拜中心或是一个什么什么中心，好想我要来完成这件事。走着走着已经不在意神的心意是什么，但神的心意是要成全，要成全这个事工，要成全他在人的身上的心意，这两个是不同的。当人想要完成一个事工的时候，会把焦点放在我做了什么，是不是这个要在我的手上完成，这个我做前面筹备了这么多，诶，结果让别人一接手做成了这个美事的时候，哇，心里是不是会不是滋味。但神要成全的焦点是在是不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成就的。好，这件事情才是我们真的要对焦的。再接着的经文说，上帝拣选我做王。好，大卫这样说，他说上帝拣选我做王，但他拣选这个所罗门来建殿，好，在建造这个圣殿。大卫这么说并不是要抱怨，他是真的认识上帝。他在这一场呢，跟许多的重要领袖在一起的时候，他所宣称的是神的拣选高于我自己的期待。好，神拣选所罗门来建造圣殿而不是我，他是来宣布这件事。我想这对很多人来说真的很不容易，尤其是对一个有军功又有统御管理能力的君王。如果说今天大卫其实他是一个能力要盖这个圣殿，他能力是办不到的，那我想他也就没话说。但他其实是有能力的，他是一个很有统御管理能力的君王。好，那如果甚至我们来讲，他是一个男人，男人最在意成就感了，对不对？好，那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好，有些人可能可以接受，上帝要使用我，但却不能接受，哇，那上帝接着是改变使用别人，或者是他可以接受上帝的心意在他从他的身上开始，但却很难放手让上帝呢主宰这件事情，就是可能不在他的身上结束。好，这个都只是一念之间而已，确实的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有不同的走向。在第七节，好，就说了，所罗门若恒久遵行我的诫命典章如今日一样，我就必坚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好，上帝在这边讲了重点，就是说真正决定这个建功建造这个圣殿是否成功的，不是能力，不在于资源， 不在于地位，而是这个建造圣殿的人是否谨守遵行上帝的律例典章。好，那我们讲直白一点，就是这个人呢，是不是尊主伟大的一个人？好，那也就是这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是不是好的？好，跟上帝是不是有美好的关系？重点不在这个建造圣殿的人的能力，不在于他手边拥有什么，重点是他跟神的关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大卫对上帝的认识，他真知道上帝的心意。所以在第九节，他就叮咛所罗门说：“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好，他说：“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他没有交代所罗门要有管理的智慧啦，要懂得这个政治的运作，要学会军事，要学会外交，没有。他说：“你当认识耶和华。”大卫很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真正决定一个人是否可以站立得住，不在于他有什么样的才华、什么样的才能，而是他与神的关系。好，这里的认识上帝哦，不是只有头脑知道而已，而是一种亲密、真实、同行的关系。很多人知道上帝，但不一定真认识他。知道上帝存在，不等于认识上帝。好，我们知道很多的神学，我们熟悉圣经，甚至我们也多年的聚会，我们很会查经，我们很会解经，也不一定等于真正认识上帝。好，所以如果呢，就是如果有那些就是有一些还没有跟上帝哦建立更亲密的关系的家人，通常我都会建议他慢一点，花太多的时间去解经哦，因为可能我们头脑里面有很多圣经的知识，甚至有很多的学者的研究啦，哈、哦，去研究就看了很多他们的研究，或者是参考了很多考古的资讯，我们可能因此觉得自己很知道这位上帝。也很知道哦，基督教是怎么来的？好，这个基督教、哦、为什么是这样子宣称的？是这样子的，但却很难更深的经历到跟上帝的亲密关系。因为认识神哦，不只是知道他做了什么、做过什么，而是真的认识他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他渴望与百姓亲密的关系是什么。大卫的一生呢，他经历到上帝是信实、怜悯、有慈爱的上帝。他有许多的软弱，他也曾经勇敢、很勇敢的杀敌，但也曾经跌倒。他曾经被神高举，但也因为罪而痛苦过。好，他犯过罪，他失败过，也哭过，也悔改过。我们在这个历代志一开始的时候还读到，他因为数点百姓，好，为整个以色列民族带来审判，死了70,000人。其实大卫是最知道人是如何不可信的。好，他知道人的热心会变冷，好，人的励志呢会消退，人的信心会动摇。好，可能过去我们也曾经想说，嗯，我要为主热情的摆上一切，但经过了好，我们说历经风霜之后，可能我们也灰心丧胆，我们也疲乏了。其实这没有什么对或错，不是说哦，有你这个热心消退了的人就错，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也是人的本相，好，但是神却按照我们的本相也接纳我们。那很重要的一个是，人虽然会改变，上帝却不改变，并且上帝呢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扶持我们，也接纳我们，就像他扶持大卫、拯救大卫一样。因此大卫也知道他的阶段性任务其实到这里已经完成了，再来他就是要把建殿呢，好，这个建造圣殿的工作好好的交给上帝所拣选的领袖，不只是交代事情而已，更是交代这位上帝这对百姓的心意，对领袖的心意。大卫其实是在告诉所罗门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的选择是很重要的。他说：“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 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不会离开百姓，不会离弃百姓，但最有可能的是我们失了脚，我们远离了上帝。说实在的，在去年一整年教会的事工在结构上面因为有一些动荡跟一些调整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的家人从一开始很冲击，感到很冲击，伤心失望，到最后开始就是一直到后来他们开始呢反思自己跟上帝的关系，然后自己在各种服事的岗位上的状态，然后当然也包括他们可能有负面的状态的时候，我的心里其实觉得很感恩。虽然教会很动荡，因为我发现家人们开始重新做决定，然后呢他们也把焦点放回到跟上帝的关系上面。好，那过去如果发现有错误的焦点，他们也做一个决定转回到上帝的身上。好，那也从过去可能是讨好或者是叛逆的状态转回到自己好真心的要来回应这个神。好，如此服事呢，他们可以更对焦，也更少哀怨，也更少苦读。有一个姐妹她跟我分享，她说她每一周来教会就是这样动荡过后，她发现她每一周来教会都好像在跟上帝重新建立关系，好像认识一个新朋友一样。虽然心里很惊讶，因为她已经信主十几年了，那虽然心里很多的伤心，但她知道这是一条对的道路。好，她的心里呢，她的灵里也都更加踏实稳妥。所以他说他每一次在服事的时候，他觉得以前就是这样服事也不觉得怎么样，但现在每一个细节他都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他都觉得哇，他可以把每一个细节他都重新做决定，就是要拿来敬拜上帝。好，都可以献给上帝。他慢慢开始从那个伤心里面走出来，他就觉得开始有甜蜜的感觉。我心里想哇，这样真好，但也很心疼，就是过去的十几年他的内心该有多沉重。大卫说，当认识耶和华，诚心乐意的侍奉他。好，我想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人，一个跟上帝有美好关系的人，真的会打从心里灵里欢心快乐，乐意的来侍奉这位上帝。也因此在上帝所呼召我们的各个岗位，我们可以刚强去行。好，关键是什么？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在今天经文的最后，大卫对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耶和华神好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这段话呢我想这不只是一个君王对接棒人的交代，也不是只是一个父亲对一个儿子的这个叮咛而已。好，更是大卫用他自己的生命在对所有的领袖们做的见证。他说，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必与你同在。这也是上帝曾经对约书亚所说的话。当上帝把又大又难的工作交给一个人的时候，这个同时最可靠的应许应该就是这一句，就是我必与你同在。我们要知道上帝呼召我们的目的重点从来不是在于要我们为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费尽我们一切奉献上我们的一切。上帝的心意是赐福的心意，上帝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纵使上帝呼召我们做那又大又难的事，可是在这一切的基础呢，是爱我们的上帝必与我们同在，以至于我们可以享受在每一个服事的岗位上，然后在每一个困难里面我们也可以稳妥。上帝并不是否认我们在这个侍奉的道路上会遇到困难，而是说我们当刚强去行，因为他必与我们同在，他必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要一直到一切的工作都完毕为止。亲爱的家人们，或许上帝呼召你的地方可能是在教会的任何一个侍奉岗位上，或者是在职场上， 好，在任何一个他呼召你的领域里面，在今天的经文呢，提醒我们，在上帝呼召的地方，我们所追求的是对焦在上帝国度的荣耀吗？还是我们已经不自觉地把这个呼召纳入我们人生的成就解锁项目，好，以至于我们承担了很多来自于人的压力，来自于人的价值判断，但我们手里做的却好像在做神国里的事，是在做神呼召我们的事。好，让我们今天呢，都再一次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思想自己与上帝的关系。我们起初回应上帝的爱，起初现在上帝面前的热心热情，因着什么缘故现在却冷漠了呢？当我们再一次将心归正，真认识我们所侍奉的那一位上帝，他是信实满有怜悯慈爱与我们同在到底的上帝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身上的鳞片，我们眼睛的鳞片要再一次的掉落，那个向上帝发出的那个爱火要再一次在我们的里面燃烧起来，使我们可以被恢复成为一个诚心乐意侍奉而且可以刚强壮胆的上帝的勇士。好，那这是我今天的分享，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谢谢你，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主要叫我们可以真的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来检视我们的心，检视我们的位置，主要以至于我们在侍奉你的道路之上真的可以一路上都不偏移左右，可以对准焦点向着你，主啊，因为这一切原是你的呼召，主啊，原是你呼召你的百姓来到你的殿中，来到你的国里，要来建造将一切荣耀归给你的呼召。主啊，就愿我们真的是在每一个岗位上面真的对准焦点向着你，主啊，也叫我们与你有更真实更美好的关系，主要叫我们不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迷失，也不被我们里面的声音 所迷惑，主要乃是专心仰望你，专心聆听你的声音，主要孩子也求你真的安慰每一个在你的面前真的在过去的服事经验里面有伤心失望的每一个家人，主要叫他们的心大得你的安慰，也真的重新回转归向你，将那起初爱你的心寻找回来，主啊，以至于我们可以献上我们自己，不是带着压力，不是带着任何批判的眼光跟价值，乃是因为主啊，我们知道你的爱吸引我们，我们也来回应你的爱，也回应你的呼召，愿你的国要得你当得的荣耀。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知道你的国度，你的这个地上的国度里面，主要有许多需要你的百姓一起起来同心建造的，主要就求你先恢复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家人跟你的关系，也恢复我们灵里面向着你的渴慕，主要以至于我们在回应你的呼召向着你奔跑的时候，主要我们不靠自己的力量，乃是从你重新得力，谢谢你主，赞美你，谢谢你，荣耀归给你，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阿们。